聆听对话行业资深人士，探索他们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我其实在中学，我就是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计划的人。那件事以后就觉得人生非常非常的无常。一个人选择自己工作生活城市，其实是对自他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欢迎收听聆听转折点系列访谈。
欢迎今天这期转折点的嘉宾崔英杰。崔老师你好，向朝阳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崔英杰，73年出生在东北的朝鲜族，但事实是在河北长大的，然后在北京呢工作生活了17年，13年呢搬到珠海，一直做程序开发的工作。
您刚说到您其实生于70年代，您是怎么进入编程这个行业的？
我父亲他是大学分配以后到河北的一个石油单位有个实验室，然后我爸爸当时是把我带到他的实验室，然后让我用那个 Basic 学着怎么去打印自己的名字，其实很简单，就 Print 然后自己的名字，但是从此就迷上计算机了。然后当上了中学呢，因为是石油子弟中学嘛，然后条件也比较好，有计算机课，然后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两人有一台苹果2，然后用那个 Basic 去编程序，这都让我对编程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然后后来选专业的时候就选了计算机。
我听说写代码的时候曾经美国的国防部也采购过您的代码。
哦，是这样，当时我是做 Shareware， 就是说我把我的软件上载到网站上，然后免费给别人用，然后过一个月后还想再用的话就要给我交钱。当时是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去采购这个软件，当时我数过大约有40多个国家吧，当时那个订单呢全是自动处理，所以我当时美国五角大楼采购我的软件的时候，我当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我是后来整理数据报表的时候才发现，哎呦，五角大楼居然还采购过我的两款软件。然后当时我还是有点小得意的，然后去给那个在一个国内的共享软件作者论坛里秀了一下，没想到那个我认识的一个大牛告诉我，他来自五角大楼订单有20多个。国内其实是有很多大牛很低调，在媒体报道里是看不到他们的。
对对对，就是前段时间在朋友圈里面还刷屏了一篇文章，就是北京住在牛街的一个程序员，他是美剧硅谷的幕后的一个顾问。那回到您个人的经历，就是听说您刚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当时是住院3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当时是刚上大学一个星期后就发现我有那个慢性肝炎，那一年差不多都在住院吧，后来又在家养了2年病。这个事情是对我整个人生观是改变是非常非常大，因为在那之前我其实在中学我就是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计划的人，然后严格执行，那件事以后就觉得人生非常非常的无常，就是很难预料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更喜欢注重当下，不是太喜欢做很长远的计划了。
那就是你形成这种看法是基于您个人的这么养病的经历吗？还是说比如说你在医院里面也会看到一些病友的这么一些生活状态？
主要是很多病友的嘛，当时我看到真是很多很多那个病友在那里死去，有的前几天还和我们打牌呢，过几天就去世了。当时我是17岁吧，看到那个还挺熟悉的人在那里死去，真的给我很大的震撼，甚至有一些是很蛮年轻的，就让我对整个人生看法就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毕业之后您是去了哪里呢？
当时呢是去了北京的一个财务软件公司，后来在那个财务软件公司做了1年半以后，还听说有家游戏的小组叫逆火，于是就辞职去加入到逆火。当时是98年吧，在那个财务软件公司我已经拿到那个税后5600的工资，但是因为自己没有游戏开发经验，所以去面试逆火的时候很忐忑，然后跟他们说我不要工资，他们说不行啊，还是要发工资的，然后每个月发800，然后后来讲到1500。当时其实整个小组都和我类似，就是都是对游戏很感兴趣，其中我们当时主美是在日本一个动漫公司，他当时一个月已经拿8000了，也跑到我们那儿拿1000多2000的生活费。但是大家物质生活很苦，但那这确实是我编程以来最开心的一段日子。
您是为什么会对游戏这个行业有这么深的执着呢？
就是首先自己特别喜欢玩游戏，其实我觉得整个编程行业就是一种创造工作，但是那个游戏更是一种有点艺术创造的成分在里头。但我当时也是把整个游戏想的非常的有点浪漫化了，就是我觉得好像是大家都像艺术家一样很自由。其实我到那行业里才发现，当时的整个游戏已经有点像工业流水线了。当然在逆火大家还是很开心，做得很开心。但我后来又去了育碧，在育碧做的时候，就这种整个成为流水线的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就是我在这个里头发挥的和我原先想象的不太一样，后来我就退出了这个行业。
我知道，就是您后来在2001年，您是当时创业了。请问您当时是受了当时互联网热潮的这么一个影响吗？
当时是刚好赶上第一次外包创业大潮的尾声期。其实2000年下半年我们开始创业的，我们那个力活的几个人决定去做移动软件方面创业。当现在人们很多人都知道 Symbian， 就是诺基亚最后那个系统，其实 Symbian 在那个时候不叫 Symbian， 叫 Epoch。 然后2000年呢，爱立信推出了第一个基于 Epoch 的智能手机，然后当时美国的那个就是 PDA Palm 嘛，还有微软的 Pocket PC 都特别如日中天。哇，我们在2000年就感觉哇，移动的时代要来临了，然后跑去做移动软件。但后来其实我们都知道，移动时代真正来临是在 iPhone 以后，就2008年以后。但是我们当时就想去做，结果当然碰到很多很多问题了，然后不到一年我们就失败了。
这次创业当时带给你哪些教训呢？
教训其实是蛮多蛮多的，但要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团队还是要自己很扎实的产品能力。在没有形成自己很扎实产品能力之前吧，就拿到投资不见得是好事。当时的整个环境嘛比较浮躁，我们其实在没有什么实际产品的情况下，连 demo 都没有情况下，凭一些 PPT 我们就拿到投资，其实没给我们团队一个很好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团队有点心气就更浮躁了，结果到最后也没能做好产品。
既然你刚才提到了，其实移动互联网的创业一直到 iPhone 出现以后才开始真正起来，那在那以后你后来有尝试过重新再来创业吗？
有啊，大家现在都知道滴滴打车，其实在那个滴滴打车更早前有一个，就已经有一个用手机打车软件叫摇摇招车，摇摇招车就是我们做的。当时我们和滴滴打车在北京竞争非常激烈，但是那个确实滴滴比我们做的更好一些，最后我们就被他们给挤掉了。
那回到2001年的那次创业，你在那次结束创业以后，你好像并没有说我重新再去回到一个稳定的单位去工作，而是选择了当时去各地游历，是吧？
当时刚好在程序员杂志上呢看到那个周易的一篇文章，他是国内做共享软件最早赚到钱的一批人，然后移民了美国，然后他写的文章就非常有影响力，然后很多国内做共享圈的人都是看了他的文章去做 shareware 的。然后我刚好也做过不少小工具，产品化去卖。在那之前其实我就很喜欢户外活动，经常背包在周围山上去野营啊，徒步啊。就是有一次和一个朋友爬山时，那个朋友听了我的情况后说，哎，那你这样你不需要非要在北京啊，你拿着笔记本在哪都能工作呀。然后我那时候才突然开窍，从那开始我就到处走了。然后在那以后几年，我差不多每年有半年多的时间都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这样。
当时具体去了哪些地方？
把国内的30来个省，除了台湾，我差不多全转遍了。老待在北京这一线城市会让大家有个误会，就觉得中国好像就是这样的，像你不去看，你真的不知道中国差别有多大多大。当时我们去的一些地方，像在那个云南北部那边有一些地方，甚至还有那个一妻多夫制，这个我是以前想都不敢想，书上都没见到过。然后还有在那个四川的西部一些地方，我发现那儿居然是男的成天就是喝酒打打麻将，活全是女人干。这个也是在东部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像这样的一些，你能在当地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你怎么养活自己呢？
是这样，我并不在当地找工作，我当时是做 shareware， 我只要有网络我就可以去处理客户的邮件啊，可以做程序开发啊这些。我在一个藏区的小村子里住过一个月，但是他那地方呢没有网络，我就得爬到他那边3600多米的一个山上，那个山上吧，在那我能用手机收到信号，然后我在那处理电子邮件，我差不多每过2-3天我就爬到那个山顶上了，处理完邮件再下来。
所以其实你在那会儿其实就是在做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远程协作的这么一个工作状态。
对对对，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您的这种环游的状态当时维持了多久？
当时维持了三年多。
那后来是因为什么才终止了呢？
首先是成家了。我有一次去北朝鲜旅游的时候，碰到一个上海的刘先生，他人非常好，汉族人，但特别刺激我的是他说朝鲜话说的比我这朝鲜族还好。因为我小时候会说朝鲜话，但是上了汉族学校以后把朝鲜话忘掉很多了。我就说在北京有很多韩国留学生们，然后我就去找一个韩国人去做老师，刚巧这个老师也很喜欢旅游，去过欧美很多国家，然后我们一起上课的时候经常就聊旅游的事，结果呢到最后老师就变成老婆了。 但是我后来当时在北京过敏非常严重，然后医生建议我们搬到南方海边去，我们就是想看看南方海边。但后来我爱人他12年的时候就非常严重了，他的那个过敏引起的鼻窦炎非常非常严重，动了一个比较大手术。12年北京空气也特别糟糕，我和孩子也是不停的咳嗽，用净化器也不行，然后就痛下决心就搬家了。
所以你们一家就搬到了珠海。
对对对对，搬到珠海以后，因为有孩子了嘛，就是儿童的这个心理学讲，要给孩子要给一个稳定的社交环境，对他成长是比较有帮助的。这样就来回你去到处走，到处去搬家去也不合适，所以就差不多就定居在珠海了。
为什么会选择珠海呢？你看南方的沿海的城市其实有很多，对吧？
是是，我们考虑过很多城市了，比如说像苏州啊、厦门啊、青岛，我们都很喜欢。但比来比去，感觉还是珠海更好。就当时我看了看一本书，对我们的这个选择影响也非常大，是一个美国人写的，叫《你属哪座城》，里面讲呢，就是一个人选择自己工作生活城市，其实是对自他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他特别指出一种趋势，就是现在整个这个100年内世界城市发展趋势，就是不是一个单独的城市，其实往往是一个城市群，这个城市群之间其实相当于一个更大的一个巨型城市。我选择珠海的时候，其实当时考虑到它是在珠三角城市区，它距离广州、深圳、香港、澳门都在1个小时路程范围内。我其实说是选择珠海，其实更可以说是我是选择这个珠三角这个城市群。
那么搬到珠海后的崔英杰对于南北两地的生活有何体会？作为资深程序员的他，又如何看待今天程序员行业面临的挑战？请听下期转折点。